水循环向上帝说是。我们能够相信圣经吗？上帝的话语都是由他自己亲自启示默示给人的吗？这些话语已经被保存了这么多世纪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是是。这些经文话语曾经被科学扫地出门吗？它的格言被社会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吗？任何陆地的生物或天上的神仙能够否定上帝救赎的工作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否否。把你的生命和家庭建立在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这个坚固的磐石之上。如果你还没有对上帝唯一的儿子耶稣做出选择，那么今天就做这个选择吧。因为今天是救恩临到的一天，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立即查看承受神国的介绍。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约伯记第26章第8节，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神说，在阿摩斯书第9章第6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神说，在约伯记第36章27到28节，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神说，在传道书第11章第3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神说，在传道书第1章第6到7节，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旧还何处。神说，在约伯记38章25到27节，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处，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人说，就像哈佛大学遗传学家 Richard Lontney 说，问题是为了让人们拒绝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和超自然性，魔鬼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接受一个社会的治理标准，科学乃是唯一真理之父。引用结束。现在是这课的录音。刘昂廷先生在追求社会治理标准为唯一真理之父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想到上帝，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的社会的治理标准，同样的也是一种从来没有被反驳倒过的真科学。欢迎来到神说人说网站。在这个课题当中，神说人说吸收了500篇文章，按照上帝的旨意，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文章的数目都会增加。辉煌的时间过后，上帝在几千年前用他的话所概述的原则，被现代科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地球的水循环将会对所有人负责。今天水循环的最基本功能是蒸发，大气湍流，水蒸气的蒸腾、凝结、降落。在前面的句子当中，这个词当今的水循环被简单的使用，因为在起初它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挪亚洪水以前水循环的状况。第一，在创世纪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在空中有一个大水棚，这个水棚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当然它也包括对那些永远不会死的生命。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水棚可以过滤从太阳而来的紫外线，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温室效应，给全球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最合适的气候。通过从冻土出土的生物和被挖掘出来的叶子，科学家们很确信地认识到，整个地球曾经一度全部都是热带气候。第二，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起初并没有雨，上帝用地面升起来的薄雾浇灌整个地面，每天早上都有美丽的天空。第一次降雨实际上是在诺亚时代。第三，在创世纪第七章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的罪，上帝打破了水棚，打开天上的窗户， 他把水倾倒在地上40昼夜。关于这个概念的更多细节，点击这篇文章结束部分所列的课题。今天的水文循环跟起初的还不一样，洪水以前的气候相当的宜人，而且完全安全，现在却变得出人意料的致命。关于地球气候， Witkop 和 Morris 在创世洪水当中这样说道，移开覆盖地表的水盆是气温发生了相当大纬度的变化，结果大量的空气移动就形成了气候带。引用结束。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地球曾经的地质、考古、古生物等等的历史记录是怎样。承认它吧，经文也描述了地球新的地质循环的细节，当然是很多个世纪以后。科学也说阿们。直到15世纪末期，哥伦布的美洲发现证明了他信仰的经文以赛亚书40:22，地球是圆的。在那之前，普遍认为说地球是方的，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河水不断地流进大海而没有引起海面的上升。 A.O. Schnabel 的报道如下，直到地球是圆的这个学说被广泛接受之前，河水流进大海而没有引起海面升高，是因为在地球边缘等量的水流出地球的学说就不攻自破。在 Magellan 的发现当中，没有科学家设想就是海洋的水本身进行循环才给河流的水注入了新鲜的水源。 Raymond Comfort 在他的书《圣经中的科学事实》以《传道书》1:7开始，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个简单的陈述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跟圣经其他章节连起来就变得非常值得注意了。例如，密西西比河每24小时倾注大约518亿加仑的水到墨西哥湾，这些水都去哪儿了？而且那还只是一条数不清的各种河流当中的一条。这答案就在水文循环里，也就是它在圣经里带出来的。而对于人类来说，直到17世纪，完全的水文循环才被清楚地理解。然而 Piero Perro、 Edmund Morrett、 Edmund Halley 和其他人，他们经过了2000多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东西，圣经其实早就清楚地记载了。诗篇135:7这样写道，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下面关于水循环的这段话摘自大英百科全书，蒸发是这个循环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步骤，它是水从地球表面转移到空气中的一个过程。通过蒸发，水从液态转变成气态或者是蒸气态。当水体中的分子取得足够的运动能量，能够把自己从水体表面射出去的时候，这种转变的情况就会发生。水蒸气的根源是海洋，但是蒸发也同样发生在土、雪和冰上。尽管空气中存储量相对来说很小，在形成和降落露水、雾、霜、云等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坠地的水主要分为4种形式，一部分由于蒸发重返空中，一部分在中途被植被拦阻之后在叶子表面蒸发，一部分通过渗透而到地下，剩下的一部分直接通过河流流入大海。渗入地下的一部分很可能就会变成地下的径流。再来看看 A.O. Schnabel 的作品，直到18世纪人们才开始观察到云可以将水分运到离它形成地区很远的地方。通过观察又有几个要点，本杰明·弗兰克林第一个意识到在空中云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河流、海洋、河流的水循环是由本杰明·弗兰克林从他的观察当中发表的，因此这给人类研究天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引用结束。当今的水循环，即使是在洪水以前的时期，在科学研究开始研究为什么的时候，在上帝的话语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还有一个另外的证据，就是他上帝自己所说的，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神说，在约伯记二十六章第八节，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神说，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六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神说，在约伯记第三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神说，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神说，在传道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旧还何处。神说，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人却说，按照哈佛大学遗传学家 Richard Leontin 说，问题是为了让人们拒绝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和超自然性，魔鬼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当中，接受一个社会的智力标准，科学是唯一的真理之父。用他的话结束，现在你有了这一刻的录音。